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胖虎。
我是曼曼。
我是乐乐。
然后今天这一期胖虎老师默默地闭上了嘴。我们这一期聊的主题叫冲动，因为这是一个我一时冲动提出的主题，所以今天这个播客主要就是由我来 Q 整个流程，然后胖虎老师就变成嘉宾了，然后乐乐是我因为这个主题特别邀请一定要来的嘉宾，这个后面会解释原因啊。
好，欢迎我自己。
欢迎
胖
虎老师光临自己的播客。
好，感谢大家，我这期就是划水哈，我是划水，然后由那个曼曼老师来 carry 全场。
没错，这个冲动的主题我们这个录制也非常的契合，因为我们是昨天决定今天要录制的，而且上一次其实我们约了一个时间，但因为特邀的乐乐女士太过于冲动，说走就走想要去旅行，导致上一次约的时间没有录，然后就拖到了现在。其实这个主题是挺久以前，应该是去年的11月，因为听闻了一个冲动的故事，冲动提出的播客录制。那我们就还是先走一下一贯流程，先大家先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啊。我以为直接就要进故事了，我现在非常想听这个故事，我还不知道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三个人都是什么样的，才能衬托出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胖虎老师，
行吗？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自我感觉哈，因为我的从小的性格就是呢，我有那个急脾气的一方面，就是我不太有耐心。小时候，比如说就这个方方面面吧，学习啊、娱乐啊、干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学习过程中做一道题，看两眼我看不出来，我就急了，我就烦了。然后那个玩游戏也喜欢玩那种什么短平快的。特别着急。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就是一个比较老实或者比较怂的人，再加上后天的家长老师学校的训话，弄得我比较貌似比较沉稳，所以也没做出一些特别冲动的事儿来。
就是在规矩范围内，就你对作业急了也会接着写。
对，我是真的，我是被那个传统教育训话的非常那个严重的一个例子。我觉得甚至我的叛逆期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叛逆的，就脱离了学校的环境，真的。
感觉整个人跟冲动的关系就是在字面上见到过，
反正
就是在反面典型里见到过。这事是冲动的，那就是不能做的。
对，就包括你，就是说这个主题的时候，冲动，我刚才咱们聊的时候不说了吗？我都以为就是一个完全纯纯的贬义词。就是对，
胖虎老师是完全把它当成反面例子，
对对对，
冲动就是不行的。
对，所以你说咱们要录这个时候，不得都得想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例子嘛？我都
是负面的。
对，除了冲动消费，我好像想不出太多来。
就没有做过，
就大脑里面会
就只有一直在避免
对
莫冲动，冲动易后悔。
对，冲动是魔鬼什么之类的。但是刚才通过跟你聊，我又查了查字典，现在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一个。
我一直觉得冲动。在我的定义里，冲动它偏向于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经过很多的思考就做这个决定，之后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得具体分析，就是价值判断得看你这个事情具体的结果呀，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每个人是不同的。那乐乐呢，你是个冲动的人吗？我这一期的灵感来源。
我平时、
那他跟你说我不是冲动的人，
没把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打过。我不排斥他，但是没觉得他是我的主导性格。
我给乐乐贴标签。我见过最冲动的人。或者是就是第一个让我去意识到冲动这个事情的人。那我个人就是虽然我是冲动提出这个主题的人，但我真的是一个完全完全不冲动的人。我是一个特别太过于犹豫，导致尽量在避免。其实我和胖虎老师很像，就我一直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避免去冲动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倒不是一个主观去避免的，我好像是天生性格太过于优柔寡断。比如说我选择恐惧症，我就连买根笔我到底是买这个蓝色的还是粉色的，我从小学到现在我都选不出来。就我连这花2块钱买根笔我都不会冲动做出这个选择，
是一个决策型人格，
完全完全做不出任何冲动的决定的人，
就是没有决策去行动不能接受。
没错。
但是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刚才没跟你俩说，从外表上看出来，就是第一次接触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俩正好是相反的，我
觉
得你
是
比较冲的那
个，
对，乐乐是比较沉稳那个。
哦，因为
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时候，
胖虎老师主要接触我最开始是在演出之类的那种，
对，再结合你年纪比较小、
嗯、
就这个年龄段的、
啊、
我觉得感觉就你应该是那种对比较活泼比较冲动那种性格，而乐乐可能对就是
看着挺蔫儿，
对
挺老实
巴交，对
对
对，
看着没什么能量，但是会突然在一些节点里面爆发，那
也是因为我虚
等蔫儿的时候一直在是积攒能量，对等
他在物理上积攒精神上爆发的那种，我就是那种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想试试，但最后到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放弃的那种。我是怎么发现我不是个冲动的人的？我对于冲动这些事情的认识就是在每一次后悔以后发现的，就我会因为冲动错过很多事情，然后在后悔的过程中才发现，哦，是因为我当时缺少一点冲动。所以我对于冲动的认识真的就是在我对自己的一些很后悔很负面的经历里面感受到冲动这个东西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讲一讲为什么我会想录这个主题的故事了，就是
一个冲动爱情故事。
没错，听到了一个我真的让我非常受到冲击的故事。我当时远在欧洲德国柏林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这个故事。乐乐女士特邀嘉宾今日主咖讲述一下。
啊，终于要来了是吗？ 我还不知道呢。
胖虎老师都没听过。
没听过没听过。
惊闻了一个袭击到人午饭的消息。
嗯、没错。
本来德国饭就难吃。
对，跨越几千公里隔着七小时时差震撼到我的故事。
我有点忘了我当时讲述方式是什么样的了。然后
他先告诉了我一个很重磅的嘉宾、就是他谈恋爱的对象。他们两个人我都认识，且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我认识，且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我在一个月之前才认识。
就之前完全不会在意对方叫什么，然后或者是在干什么。
对，就明明就是应该碰面碰过、可能有碰过，可能甚至碰过不止一次，
碰过
在一些比如说
完全没有印象
什么场合里面。
然后就我感觉这个事儿说到底是感情占一些主导地位，或者说感觉就是那种 feeling， 然后、
纯感受型。
等一下，如果是认识一个月也不算太冲动吧？
不，他告诉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谈了快一个月了。他不是谈了就告诉我的、他是在他们感情相对趋于稳定以后才告诉我的。然后我就往前开始推算这个时间。
认识一个月但是谈了也已经一个月了，
就我往前推算发现他们就是见面
也算，
然后第二天互相联系，然后开始互相聊，然后约线下的见面，线下见面然后确定关系，且确定关系当天的那个故事非常的让我以为我只能在一些电视剧里面看到。
影视剧里边看，
对，
这不就是一见钟情的故事吗？
我觉得就是它也不是一个纯
一
见钟情、
一见钟情也不一定奔现，它是一见钟情然后
就
奔现了。
一见钟情是可能有感觉，我有感觉就是 crush 一下、但有我就是那种我可能某一瞬间我也有可能会 crush， 但我完全不会付出任何行动，我甚至都不会去加他的联系方式。但乐乐他跟我讲那个故事，他当时给我讲版本就是他们这样认识，然后线下开始聊天，然后聊了一个星期以后约线下的见面，两个人一起吃饭，气氛很好。本来呢两个人呢吃一顿饭呢大概就要结束了，结果在等车，车都打上了，两个人在等车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么好的气氛不能这样结束呀，然后他就暗暗的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现在猜拳吧。然后他自己他只跟对方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划拳，但他心里做的决定是如果我输了我就亲上去。然后接着他们两个划拳，他确实输了，但对方呢就是看他输了立刻变了，然后让他赢，但他还是立刻就亲上去。然后当天的走向就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应该两个人散然后慢慢暧昧，如果是我可能最多做到这一步。然后乐乐直接当天很震撼，在一个冬天北京冬天街头吃完饭然后打车的过程中，我们来划拳吧。然后划拳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我靠，听你说我也挺震撼的。
你当时给我讲的超级简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
发展。
啊，这么一
回复发现，我好像有点冲动了。
所以当事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你自己在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坐标的。你现在一看，就是两个人建立联系不到两周，然后出来吃饭，然后聊聊完一顿饭的时间哦，立马发生肢体接触，立马确定关系。
这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有
聊天，
聊天吗？
线上，
仅聊天，仅线上聊天。
线上每就是每天聊多长时间？
不确定，就是有事儿聊，然后或者有想说的话。
哦，但是聊的也不是特别的热烈，是吧？
也还行吧，也有来有回。
就是、应该是没有聊到要立刻确定关系的那种，
没有
浓度
聊玩儿，
就还是属于接触的过程中。就是有点像你刚认、
啊、
因为他刚认识一个人嘛，你互相了解了解了解感觉不错，
对对对，
然后立刻决定我往下一步走、
哎、这挺有意思、啊、
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正常、
嗯、
但你立刻能付出行动、嗯、我觉得就是一个要靠那一刻，就是那一秒钟我突然我们猜拳，然后我亲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冲动的决定。
但是哎，我之前因为咱们也录了好多什么那个亲密关系的交友指南的节目、
嗯、
我听到了一个，就是在我有一段失败的经历以后，我问那个老师，他就跟我说了一个理论，是如果是一个礼拜还没有确定关系、
嗯、
那基本上将来
不会成
就不太成了。对，所以我觉得、
啊、真的吗？
啊、
嗯，
他、
哎、但
我不
是
百分百认同啊、
哦，
但是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一个礼拜多
有道理。
嗯，
这个我倒没考虑，但是就是我，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对，但
是
在咱俩看来，这个理论就啊。太炸裂了，
但是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理论和我认为他冲动不冲突、
嗯、
就是我可能、
嗯、
我可能能一个星期我和你确定关系我们俩谈恋爱，但我不能在那一秒、
嗯、
在我确认关系的那一秒同时做出这种比如说亲密肢体接触，或者是再往下一步的重大决定，
或者 是前两周还不温不火呢，突然间就、
对呀、
嗯、
就是因为他那个决定就是在他等车那个一两分钟做出来的，它是一个很短期的，就我对于冲动的理解就是我在很短期没有考虑之后所有事情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
我知道了，我当时的正常顺序应该是吃完饭车都打上了，咱俩就再见吧。
对，
然
后回家，
在这半分钟之内转折了。
对啊，你这个就是一个转折，你们本来的决定就不是这样的嘛，本来决定就是决定我们现在回家。
那车开走了，说师傅，然后那师傅又绕回来
掉头，
掉了个头。
师傅来的慢呢。
对，所以这个就是让我第一次怎么说呢，就让我第一次很真切的感受到冲动这个事情的一个例子，让我感觉到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人能在冲动的情况下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让我也想去体验一下。所以这就是给我带来的一个冲动启蒙导师。
我也
这个太好体验了呀。
我觉得很难啊。你怎么能才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做决定之前会想很多很多事情，我很难做出，就算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也会很难，就我是在想到我要做这个决定的同时会想到一系列后续的可能性，然后我会开始审慎思考，然后因为可能性太多，风险我可能考虑很多很多风险，然后就会放弃。
你就照着他这个例子 copy 就行了。
但是你不是说我知道了有这样一个逻辑的行为的模式、
啊、
我就能做出这样一个行为的，就、
哦、
我本身个人的性格呀，或者我一般的行事风格是会阻止我自己这么去做的。
嗯，我明白，我明白你、
嗯、你很难打破自己一贯的那种。
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会
会
会、
啊、
我当时跟每一个朋友，当时听过你这个故事，我跟我每一个朋友都聊了一遍，我说我当我之后一定要找一个人怎么怎么样，我规划到了具体的时间，我要怎么怎么做，然后去体验一把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都不考虑任何后果了，我也不想要收益，我只想体验一下。
我可太明白你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刚我不刚说了一个词，驯化嘛，
嗯，
就那在学校在什么家庭的那十多年的驯化、
嗯、
就让我在大到你刚说比如说就你说那种跟人表白什么之类的、
嗯、
小到比如说我今天
买个东西，
对，买个东西
什
么他、
嗯、
就会有一股我也不知道哪来就无形的力量，就是让
我，但
我
和你还不太一样，你是被驯化，你觉得你有被压抑的感觉。我没有，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别人告诉我你应该多想想，而是我天生就没法少想那种感觉。
我也说不好，因为这个对吧，
因为我完全没有，
我比你大这么多岁，我也记不清原来小时候了、
嗯、
有可能是先天加后天。
因为就像乐乐说他不觉得他是个冲动的人、
嗯、
我之前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完全，就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不冲动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一直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被控制了被限制了那种感觉，我只觉得我选恐，然后选择太困难了，这是我唯一的困扰，直到我后面真正的错过一些机会的时候才会发现我可能不够冲动，缺少一些冲动、
嗯
就是、
冲动能给我带来一些好事、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你觉得就是你做过的最冲动的事情是什么。就我之前在乐乐这件事情之前我完全没有 就是我对这个话题完全没有可聊的，因为我全部都是不冲动的例子。我
所有冲动的事情，
我所有冲动的事情都要在听过乐乐这个故事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先聊冲动，我们再聊一些冲动的带来的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吧。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冲动带来的好的呀？
也不一定，就是你做过很冲动的事情，结果好坏不影响你的判断，你就只觉得哇，我这事情真的太冲动了，
这件事情能代表我的冲动值，
对，就是最能代表你这个人的冲动指数的一件事情。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要再说什么冲动购物，那就有点太小儿科了，是吧？不够炸裂，
因为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你个人来讲、
嗯、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也没关系，
其实是有过的。
嗯，
就是我刚跟你说，比如说你是先天，我说我是后天驯化什么之类的、
嗯、
我感觉都是在找一个自己给一个归因，你归因是先天，我归因可能是后天驯化什么之类的、
嗯、
其实到底是怎么样，是先天还是后天，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也是从有了自我的一些判断和思想以后吧，觉得就像你觉得有些时候还是得冲动一下，或者还是得那个不要考虑太多。
嗯，
今天就是你跟我说这个主题，是我想到的，其实最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我来北漂。
哦，决定你是从哪儿来的？北京？
河北。
什么？
这么近，那么美，
倒是
河北。
听起本来以为说来北漂听着挺冲动的，你说从河北，立刻感觉冲动指数就降了。
对，因为现在说所谓的北漂，那这北漂有什么可说的？这么多人北漂或者是沪漂，但我这不太一样。
你是多少岁来的？
我是。在别人都已经北漂完回去的年纪，我才来决定北漂。
就是你是在，
就从这看来，我其实也不是太冲动，对吧？
对，也是，就是已经错过了冲动的年纪。
但是对做决定那一刻，我是非常冲动的。
哦，
因为那个，一个是岁数也不小了，另外你知道是什么？我比如说你来北漂，你最起码得找到工作，你得那找到住的也什么，这都安排好了吧？我没有。
你就来北京没有目的吗？
有目的，就是我要脱离那个环境。我如果真的再在那小地方待久，
那是一个什么
样的腐烂了，就废了。
契机，
嗯，
冲动的契机是什么？
冲动的契机就是在无数个就像你的，就是被一股你甭管先天也好，后天的也好，那种
被压抑
了无数个日夜以后，我终于有点受不了了。然后
你还记得那根稻草是什么吗？
他其实没有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那天晚上临时临睡觉一闭眼，我操，我要走。
日积月累的，可能我也一直心里有颗小种子吧、
嗯，
就是原先我一直，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其实在这个怎么说，网络上或者在这个生活中流行过两股风，
嗯，
一阵风是逃离北上广，
哦、
再过一阵就是逃回北上广、
哦、
我那阵儿就是压抑那阵，正好是逃离北上广那个风就是最盛的时候。
逆行者，
对，
我
就
不信，我要去看看。
不是，由于那阵风就是我，
他们都走了，我就有空了。
就是我从毕业一直到在那个小地方腐烂那几年，都是那个逃离北上广那个、
哦。
由于我当时也不是在北京上的学，也没怎么来过北京，我就是在受那股风气影响，就没敢来北京，就在小地方跟什么之类各种一直在蹉跎岁月。
嗯，
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
嗯
嗯，那天就是我就想要不得试试去，就去就在北京。我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准备好，就找了份工作，是周四告诉我可以入职，然后我那个周五我就那个决定那什么去北京了。
那你当时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是也是不确定自己到底来不来吗？
我确定要来，而且我当时已经下到什么决心，就觉得我如果是哪怕是睡地下室什么睡大街我要去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冲动一下逼自己一下，我肯定可能又那个怂了，又什么又去不了了，就直接可能我一辈子就得烂在这个地方了、
嗯、
所以我周四得知那份工作就是月薪才4000块，就是4000块在北京上，甭管是前几年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基本上不太行、
嗯、
但是最起码有份工作。
嗯，
那我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到岗，我说周一就行，所以我周四接了那个 offer，
然后周五就来了，
周五收拾了行李就来了，然后周一就入职、
嗯、
我当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哦、那确实
住的地方都没有找到，而且4000块钱在北京能找什么样的那个地方住呢？
嗯，
也但是所谓的叫什么，当你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
帮
你我当时就觉得我睡大街也得去了，然后那阵儿也那阵儿，而且还那几年还是那个各种乱七八糟的中介什么之类特别乱套的时候，我也是有所耳闻，当时我也没敢找中介什么之类的，怕被坑。 我就跟正好什么，当时我就快速的，虽然冲动啊，但是也不是那个真的一个莽夫，就快速在脑子里就是搜索各种资源。当时有一个同学在北京读博，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对，我就尝试着，因为我也是个爱人，就平时也不爱就是麻烦别人，但是那次真的就所有的这些都突破了我以往各种形式作风。我就跟那个同学，我就跟他问他，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去北京，没找着住个地儿，你能不能帮我，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
撒么一下，
结果正好就是有一间那个学生的铺位空着。
哦，那就是还挺
捡着了。
对，我就是对周四拿二手，周五打包，周六来了，然后那个租了一个学生床铺，周一就去上班了。
那确实这个冲动还是很改变人生轨迹的，毕竟黄老师现在还在北京待着，
对，
也没有回去。
对，你这个当时我还有一个小细节，有两个小细节我没说。一个是我当时那个决定走的时候，就给我在家那边朋友都那个发了信息嘛，让我特别感动，说他们专门要送我。再就是最后送我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话，你早该去北京，这小地方确实不适合你。我当时都差点就哭了。
周围人是能感觉出来的。
是，然后我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你知道其实北京就是全国各地的北漂都有嘛，我有一个同事就问我，你来北京后悔吗？是来了一段时间，我说后悔，我后悔没早点来，因为我那个年纪，
小红书那种标题啊，
对，我
这家店吃了就后悔了，后悔没早点来。
那个年纪和那个时代，正好我相当是错过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和我自己最好的年纪都错过去了，就是错过了一些风口。对，
就是冲动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好的，这个就真的是，
但是你问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如果不那个冲动过来，就说哪怕是睡地下室睡大街也要来，那股冲动让我过来，我真的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就腐烂了，我也遇不到你们这些朋友们。
要放弃一些事情，承担一定风险的决定，肯定我觉得都是要带一点冲动才能做的。乐乐有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我定义的冲动的人，有没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最冲动的例子？我想听听我认为冲动的人做的最冲动的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关于刚才他说的那个，
嗯，
我有点想问的呀。
嗯，
你还没问完，那你就继续问。
就是
关于
乐乐那个，在他讲新的那之前，刚才那个事儿，我有些就是
收尾，
不会想一些，当时你是怎么想，就什么都不想吗？还是什么怎么就是
feeling，
我抓住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
嗯，
我要亲他，
他真的就没想，所以才让我觉得震惊的，就是属于。如果是比如说因为有不同这种同样的结果啊，可能有不同的思维路径让你做出这个结果，比如说我想一想这个人确实不错，我可能和他接着谈，我可能和他未来怎么怎么样，他什么工作我什么工作什么，考虑完以后我去亲，和你当时那一瞬间觉得、啊、这个气氛就该亲一下我去亲，
我觉得不
是，
是
不一样的。
如果考虑那么多的人不会一下子亲上去，
但是也有可能是接触了以后，
他之所以不考虑那么多，所以才会亲上去。只要是那种一下子亲上去，肯定不会考虑这么多。我觉得是，
就是我举个例子，我平时生活里小事儿怎么做决定，就是我想买沐浴露，这两瓶看着都挺好，然后我就会点冰点酱，点到哪个就算哪个好，点到这个就是这个了，我再也不选另外一个了。然后，
哎，我买东西就是。我会把两瓶沐浴露截图发到十几个群里面，让所有人帮我选。
然后还有就是我把什么手机壳忘到那个拼场地方，当时已经走出去走到那个商场门口了，我要不要去拿一下呢？然后我就喊那个当时跟我一块走的人，我说咱俩猜丁壳一下，我输了我就回去拿，我赢了我就走，
就靠随机性。
感觉这种就是选不选都行的时候，你就随机一下
啊，对，这样减轻好多内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我以为刚才你说你逐项比对的，原来你是让大家给做决定，把问题交给大家是吗？
因为我如果我在两个里面选不出来，应该是他们之间每一项都差不多，就我觉得选哪个我都 OK
啊，
而且性价比可能对我来说也一样。
我是会逐项的比对，
但有些东西它不是
价格到什么成分到各方面，
是，但是有些东西它不是非常明确的有优劣之分的。就像沐浴露，它可能有功效。那像比如说我最典型的就是我经常买书包，它这个东西的应用价值很单一，我就只装个电脑， 它只要能装上电脑，它就满足我的需求，价格基本上也差不多，它可能就是比如说颜色不一样，挂件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我从到大现在一直的，反正一直到现在吧，20多年的人生中，我没有自己做出过一个对于书包的选择，全是我朋友给我选。但其实我可能内心有点倾向，我明明有倾向，我可能更喜欢这一个，但我一定要别人跟我说我觉得这一，我也觉得这一个更好，我才会去买这一个，我自己做不出这个决定
啊。
然后回到我跟男嘉宾当时那个时刻的话，就是我是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和我想要的，但是我其实在那一瞬间也会纠结一下，我说这么做是不是不合适呀，然后就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借口是
借口
就是蔡丁可，就是
啊
如果输了的话，
乐乐的决定都
是
靠这个东西，
那就不恰当，那就算了吧。
所以是做决定的利器，蔡丁可。
学到了，好吧，那回到最冲动的事情。
那当时如果失败了呢？
好好奇、
我当时是失败了呀，男嘉宾靠自己扭转了。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那个算是表白或什么失败了呢？
就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亲的人对你没有那个、就你当时是想嘛，可能你们这个恋爱他之后现在是目前是顺利的、如果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以后恋爱是不顺利的，你有当时有考虑过吗？
我没考虑过。
你有发生过这样的，比如说你这样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之后，
我之前也，
这就是我们和乐乐的差距。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
当你想这些的时候，
对，
你就已经，对，
我当时说感觉乐乐什么都没想，他说他其实想了，我说的想的内容就包括这种东西。
他想
内
容就是，
他以为自己想了，
对，我要来蔡丁可，
他就是想，他想的内容是我该怎么样找个借口。我想的是那失败了怎么办。
然后这一茬是不是可以算有一个结尾收尾了？
胖虎老师还有疑问吗？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问的了。对，因为我可能问好多问题，我问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大概知道答案了。
就你已经感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样的了，这就是个例子。
是，
说的还有点
极端的。还有更极端的吗？
更极端的，就是。我在24年就是
还是去年
过春节的时候，我不是那时候才开始上即兴课嘛，然后那个春节是跟我妈吵了一架，我妈坐地上哭，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事儿，然后我说那怎么办？第二天我就收拾行李走了，然后去上即兴课。
我好像找到了一些
怎么这冲动的
基因上的
遗传。原生家庭。
对，因为我爸妈就所有的亲戚，我就没有遇到过那种一吵架或者就而且是跟自己的孩子吵架他能坐地上哭的那种，
就是也不太在乎一些
对
一般的社会一般认识的那种框架呀模式啊大众的看法的那种。
对对，因为乐乐说的这个
感受型吧，
对，乐乐说的这个我也是在那个影视剧中见过。
我妈对我就是那件事儿的希望还挺高的，但是吧，就是我不愿意，那我就要顺我自己的意来了
啊。就是一种我觉得乐乐的冲动，他就是我有这个想法，我就会去做。
我得
这两件事情产生想法和去做之间的时间非常非常短，短到几乎不存在。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特别羡慕的，
对，
因为我真的中间犹豫的时间会。甚至会尝过这件事情本身，就它可能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我会犹豫很长的时间。
是，哎，我忘了是看乐乐的朋友圈，还是说他在咱们这个这个播客沟通群里说了什么？大晚上想干什么，突然间就觉得那就去呗。
这不是他刚说的吗？
就
在我们录制之前，
对，我们是闲聊的过程中聊到的，就是晚上已经要睡觉。然后临时想出门，
那是
就会开始穿衣服。
男嘉宾两个人一块干的事情，我们俩就是
为什么两个人能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是因为都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应该就是在朋友圈看你那什么去哪儿玩去哪儿旅游，就是突然间吃着饭或者突然间那个要睡觉了，哎，咱们去 那玩吧，哎，行，
哦，
就走了。
就是你们去那个哪儿吗？看看杂技的那个，
去五桥，
你们那个
都是，看来都是，这看来都是
每一次都是这样。上一次我们要录制，不是也是我们约的是周几来着？那一天的前一天，他说我这半个月不行了，我要开始出门走走了。
我也是那天刚知道的，
真的就是我开始。我能说出来的所有冲动的例子，
嗯，
都是在我听到乐乐那个事情，我真正的开始反思我自己。就是我之前确实会有一些后悔事情，但是因为我没见过，真正冲动的人做出的冲动的事以及之后的影响，所以我也没有真正尝试过去改变我自己，所以我之前完全没有这个例子。
发现影响好像也不大。
对，发现对，就是真的完全就是这样的。
有啥风险都没有，
我发现其实做了没有我想象那么可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的风险。
那所以你都是反面的例子，因为没有这个而后悔。
哦，不，我有过了，因为我在去年十一月之后开始
进行一种生活方式，
又开始发现人是可以冲动的。就是冲动，我之前确实也挺抵触冲动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太冒险了。
嗯，
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怕风险的人。
嗯，
然后之后会发现，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比如说接触即兴呀，接触一些很冲动的人，让我发现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之后真的就自己在实践，就比如说，我最早一件我感觉。我自己自认为评价自己有点冲动的事情是，有真正有一个我可能偏向于 crush 的那种男嘉宾吧，然后我去加他的微信，在七夕的当天加他的微信，但是这个事情虽然已经在我的模式里算冲动，但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从那天是七夕当天开始思考，一直到晚上快七点半了。我才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说是冲动，其实也不是，
也深思熟虑了十多个小时。
因为这个中间这过程就包括，比如说，如果我加了，我们之后的关系变得尴尬怎么办呀？或者是之后会不会他不同意呀？或者就是加了以后没得聊怎么办呀？什么什么这那的，反正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了以后，但最后的想法是算了。加一下试试呢？
对，所以说我感觉我们俩是一类，你就跟我刚我说跟那个决定北漂那是一样的。
嗯，
我那是踌躇了很久，也是，然后那一瞬间冲动了一下。
可是我纠结七夕是那个之前的事儿，就好像不是影响之后的事儿。
什么意思？
就是我那个事儿不是十一月份吗？
嗯，对对对，就是唯一一件之前的事儿，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在之前的我已经算是非常冲动的了。但是以这个乐乐的这个冲动标准评判的话，就是也觉得也一般般。在听过乐乐这个事情
什么呀，
在乐乐这个事情以后，我开始做的比较冲动的事情就是，哦，现在大家已经看不见了，就是我当时漂头发，漂了一头金纯金的，就那种大概到九度吧，那种白金色的头发。当时而且我当时是要出去旅游，我当时要去法国落地巴黎，然后我是第二天上午要飞巴黎，然后在前一天的晚上开始找所有巴黎的托尼，然后打电话问我漂头发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当天晚上打电话问，约了一个，约的是第二天十二点，我是十一点落地巴黎，然后十二点去漂头发。然后当时那个托尼都很不理解，他问我你怎么会这么临时的就是来做这个事情，我说我当时就是想做，当时就是想了一下，我就是可能七点那天洗完澡吹完头发，突然决定我不想要这个头发了，
我认可了，
尝试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思维方式。
对，我当时跟那个同学说，就是我就是突然想了，我感觉他都愣住了。我当时真的就只是突然想了，然后就开始打电话，我打了大概六七家，然后跟每一个人约到了一个，就是我当时说的问的就是最早，我就约了一个能约到最早的，就是那天第二天中午我落地就去最早的一个，然后就去漂了。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讲比较大的突破，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完全一直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去尝试。然后这个也是我想做和做决定做行动最近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一些相对于，因为那段时间在欧洲完全和我目前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体系呀，一些大众的看法 比较脱离嘛，做决定真的就会变得容易很多。就像我前一天晚上可能快十二点，我在小红书上刷到说，哎，杜塞可以喂小鹿，立刻订明天最早能订到的车，或者是买机票。比如我去，我生日想去挪威看极光，我立刻就去买去挪威的机票，然后开始约各种极光团。我去挪威追了三个晚上的极光，然后就是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你发现没有，做这件事的人很开心，听这些事儿的人也很开心，
大家就会觉得很爽。
对，
但是我刚才抓到了一个小细节，你说你是在这种不熟悉
脱离这个
，你看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其实我们是受到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后天的这种社会的，对吧？束缚和驯化的。
但不是，因为我回来了以后还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是吗？
我和乐乐对这个播客录制的时间是在有一天早上凌晨五点。为什么会在凌晨五点对呢？因为我是在那天的前一天临时决定我想去上海看一个剧，然后我立刻买了第二天最早的飞机，然后我五点钟去赶七点的早班机飞上海。乐乐是因为他说走就走的旅行，买了一个通宵的火车，五点在车上刚刚醒来，我在机场，他在绿皮火车上面，我们两个对今天播客冲动播客录制的这样一个时间，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而且我也是在前两天刚刚决定，过两天飞南昌去看一个剧，也是临时决定临时买票。当然这个对我来讲带来的困扰就是我永远会买到机票涨价涨上最猛的时候，大概买翻倍的机票去一个地方看剧。但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它涨价了又怎么样呢？涨价更让我觉得还挺爽的。
在我听来好像你这次出国留学相当于是给你开悟了。
对，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你对，其实是新的环境让我去敢去做一些尝试，
然后发现
在这些尝试之后发现挺好的。
对，
有什么呢？
是
这么做我自己也很开心，其实也不会对于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或者是给我带来什么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有一些好的尝试好的体验以后开始发现这么做也没关系，所以开始改变。那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冲动了以后感觉到特别的后悔，或者是你没冲动感觉到特别后悔的例子？
那可太多了吧。
太多了吗？你是倾向于哪个方面？
没冲动吗？
那肯定的呀，你肯定的呀。
唯一一个冲动的多的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那我们先问这个冲动的多的人吧，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没冲动的多。
冲动的人先想。
我们刚刚是讲了一些大家冲动了以后感觉哎还挺不错的例子，你有没有什么冲动了以后感觉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啊？午夜梦回坐起来，卧槽，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那种经历。不会完全没有吧？
有，但是你要说完全后悔也没有，就有一半的后悔吧。就比如说什么情绪上来了，然后说话说的有点重了，好像是不该那么说啊，但是就是已经说出了也没有办法挽回那种。然后前段时间在刚出动车的时候把耳机掉下铁轨了，然后那个
跳下去捡吗？
没
冲动。
那个是法律不允许的。然后那个巡视的那个安检员过来，我说我这个耳机掉下去了，他跟我说那个一会儿可以给你捡哈。然后结果他的对讲机里面传来他同事的声音，说怎么了怎么，他说有人耳机掉下去了。然后他的同事说能看见吗？他说谁知道看不看得见的。我说你说什么？你还没去看呢，你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就他可能觉得我脾气有点冲，然后他就说你小姑娘在干嘛，我然后后来过了几分钟我自己平静下去了，但是那一瞬间还是挺上头的。
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过脑子的说的一些话可能会有一点感觉到。
然后其他就是一些冲动消费，然后看到一个相机感觉还挺喜欢，但是要3000多，而且它只是一个 CCD 相机。
哦，3000多的 CCD 啊。
我说那我还是挺想要，我说试一下试一下，然后到时候感觉也还行。
哦，也还行。
然后说要不然收货吧，然后就一边半后悔一边不后悔的点了。
消费，
冲动消费。你这个现在应该是大力鼓励的，我们现在正在那个促销，拉动消费，
拉动消费。
而且那个东西你也享受了对吧？ 如果是你买了以后那玩意儿就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或者
是
一会儿
以我对 CCD 的了解，
嗯，
3000主要是溢价，嗯，就是以机器本身的价值来讲，
哎，你喜欢它就值
啊，确实就是买体验嘛，
对对，
因为 CCD 你要是真追求拍照的质量呀什么的人也不会选择 CCD，
嗯，
还是偏体验和感受这种多一些的人才会做这种选择，所以 CCD 才会被炒起来。好，现在已经到说离谱了，
我说我不买我应该会更后悔吧，
嗯，
就
确实因为冲动后悔，可能你这件事情你冲动了会后悔，没冲动同样也会后悔，确实，
嗯，是双刃剑嘛，
嗯
嗯。
胖虎老师有什么
那我
没冲动后悔的事情
太多了，
有很具体的，
就比如说我刚才举的冲动的那个例子，来
北京
北漂
啊，你觉得来太晚了？
其实就是，对，
另一面
就
是
对，
就
是之前我如果早冲动早来会对吧，早就好了。
啊，
另外一些就是那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感情方面呢，咱们不是聊过一期什么什么搭讪什么之类的吗，
啊，是
不是，
就是，可能遇到了有感觉，但是没有接触一下，
对对，太多了太多了这种，
哦，
嗯。我至今记得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是，
嗯，
有一次我在长途客车上，
哇，这也好符合那种电影，
对，长途客车上，然后那个女生一上车我就感觉哇特别有感觉，
嗯，
那个女生，而且那个时候哈，是破产姐妹刚出来的时候，
嗯
嗯，那个时候那个我在小地方嘛，说实话看美剧的人不是特别多，
哦，
我在车上就发现
他
是在看破产姐妹，那个我当时想这不就是一个由头可以
有感觉，
对，
还有共同的爱好，
对，而且就可以搭讪那个点嘛，
哦，
但是最后我还是
没有开口，
对对，
嗯，哦，确实这种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是吧，
没冲动后悔的事情，
对，我刚因为有这种太多了，但是你一说我就又想到了这个例子，说明这个对我
对说明还是印象还是挺深的，
嗯，对，印象挺深刻的，是，
嗯，确实
类似的这还有很多，比如说在上学时候在图书馆什么之类的，
嗯，搭讪有没有开这个口，
对，都 没、
嗯，都没有开这个口，
从来没有过，对，
哦，确实冲动，哦，这么一说你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例子，就是很类似，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吧，但我和你还不太一样，你是那种突然有感觉了，
嗯，
然后没有搭讪错过这个机会，我更那个什么是因为我是和他是同学同班同学，
嗯，
然后甚至是我对他有感觉，嗯，感觉可以接触一下或者可以发展一下，
嗯，
立刻，因为我们当时分座位是抽签，就是抽同桌，就是我们是一个人抽自己的同桌，然后这个人他就抽下一个人的那种类型，就纯随机的座位。我觉得他有感觉的，当时那一周要抽同桌，他就抽中了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坐了很久的同桌，然后关系
一句话没说过，
关系非常的好
啊，
但是就是没有到，就是一直到毕业，我们甚至毕业旅行都是我们去一起去，我们一起毕业旅行去爬雪山，
嗯，
一起去巴黎的银杏大街上散步。手牵手在雪山上狂奔，我们都没有过，就是我当时的那种，就这种气氛这种关系，我都没有一时的冲动说我戳破或者我去表白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后面也没有再发展了，
等会儿那个男的也没有，
对，他也没有冲动，他也是那种特别犹豫的人，就我能知道他是那种特别优柔寡断的那种，
说实话
我也很
犹豫，不是哥们儿我吹呀，我要是那个男的已经到这个了，我就再那个什么的，我肯定也
这部偶像剧啊，已经快到大结局了，
嗯，
你们为什么还不说，
啊？但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就是非常，你不说我都不记，
哎，
就是你不谈到感情这个话题，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当时的那种环境真的就是因为他恐高，但是去上挪威那个雪山要坐那种玻璃的缆车，但是他太紧张了，他害怕，他就一直就是攥着我的手，
这是
然后到下缆车的时候，
剧的剧情，
然后因为上到雪山之后，我穿的是那种板鞋，就是上到雪山就会很滑。他最开始说扶我一下，他就伸手，然后我就抓住他的手，本来是想说扶我一下让我站稳，结果他拽着我就开始跑，然后在雪山一路跑到了顶。然后在下雪山的时候，他也是那个缆车紧张，他就从抓着，他最开始是攥着我的袖子上山，然后攥到我的胳膊，攥到我的手，然后十指相扣，
十指扣了还是啥呀，哥们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人稍微的带一点那种，我的感觉到这儿了，我的环境到这儿，我的氛围到这儿了，我们两个 在做些什么，
把哥们儿带来吧，他需要冲动。他需要，不是你。
我们都没有说过，
多少有点问题你俩，我感觉。
然后后面就确实后面是他毕业以后，因为我们在不同地方上大学嘛，然后联系过半年多吧，就也尝试过，他在尝试来约我吃饭什么的，也没有，后面也没有再联系。
他错过了，
就是到这个，就是这种有些都是机会错过了，你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你就更没有这个机会开口了。因为你们之前是一直在一个地方相处，然后一起有这种交往的模式，然后你现在走出这个模式了，再想回到那种能到开口的契机就更难了。
再找到比那个还那什么的
场景，还好的
确实是已经也不太好找，但也有很多那种，就比如说高中或初中时候，
然后兜兜转转，我们在同学会上遇见，
对，
哎呀，还是你，
对对对，同学就这种也很多呀。
嗯，目前还没有，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冲动的机会吧。
别，等会儿，他现在是什么个情感状况？
单身。
你
他的微信头像还是，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还是他的微信头像是都是我在那一次旅游的时候给他拍的一张照片，他现在还用的是那个照片当头像。
心里还有你。那你现但只是你现在对他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完全没有，零。
你们该不会是什么书里的男女主吧？就一定要到规定的那个年限，十年后，
就是破镜重圆，要破镜什么七年、十年、十三年，
要是整数年哦。
这位朋友，如果你这时候在听这期节目的话，
但是我就在等倒数那几天啦。
我们周三晚上会在单人卡。我听不下，我真的我必须得推一把，真的我真的不是吹，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这种情况，即使我这么那个什么的纠结犹豫，我也会。
你别光说，你得干。
我干过呀，我真不是吹。就我大学时候那女朋友就是这样，就还没到你这种地步，她只是总去找我上晚自习什么之类的，说一些那个。
但这就是正常的恋爱的过程嘛，要是这种再不表白就不太正常。
你那俩都牵手奔跑了，在那还
不太正常吗？所以我突然想起来，把它当做一个极端的例子，确实挺极端的，挺极端的。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确实是最，
但是也挺好的，就是充分的享受了暧昧状态。
对，或者说，我听过一种说法，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冲动吗？因为可能确实不是你们的正缘，或者你们的正缘，你的正缘简直太强了，所以他把你的。即使到这种也给你挡了
哦、OK
嗯
OK 其实我原本准备的例子不是这个，但后来发现这个
更
好，
好
像更契合。其实原本最让我感觉到因为冲动后悔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还挺近的，应该是二三年或者二四年初那段时间吧，二三年底吧，秋天，然后
感觉就在昨天呢。
就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我因为冲动错过一个机会，
因为不冲动，
对啊，因为不冲动，对，错过机会。就是我当时单立人还有那个周二的即兴的拼场，当时在downtown演，然后就是因为即兴拼场是可能会邀请观众一起参与嘛，因为演即兴嘛，然后我当时看即兴挺长时间了，其实我一直都感兴趣，但我不敢去试。然后就是在那一次邀请观众那场特别特别凉，就那段时间当他眼睛都很凉，就是观众根本没有人在乎台上在演什么，所以请观众也很难请。然后就是
那演员好可怜啊，
对，演都挺惨的，就是他们真的那次已经需要观众到很迫切了，就很想求一个观众帮帮他们的那种程度。我当时真的犹豫了，就是因为演员我也认识，而且本身也感兴趣，然后呢他们甚至都有那种示意，就是因为
救一下
认识我，对对对，就觉得演不下去了，快快救一救，救一救的那种，眼满眼写着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盯着我。我当时都犹豫来犹豫去，最后没有举手，然后之后他们就请了其他的，就是也在犹豫到最后决定举手的观众。然后那一次是我真的当时就是回家以后觉得挺后悔，因为当时那场演出请的那个观众完全不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或者什么是即兴，那场演出属于是完全没有，后面就是事故，可以用这个形容，然后就是属于我觉得 我很遗憾错过一个机会，也没有体验到，或者是也没有让这个演出更正常的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我回去，当时是那一年的那一天，转了一个微博，那天那个微博的大致内容应该是努力让冲动减遗憾的值大于零，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你会冲动，也会因为不冲动遗憾，那只要你因为冲动获得的东西比后悔的东西多，我觉得这个冲动就是好的。那个时候让我开始感觉到我可能需要学习去冲动一点，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第二年同一时间又转了条微博，因为我发现我依旧没有做到，就是只是有这个想法，完全没有往这方面努力。我这个微博转了一年又一年，
反正想法
也没到，完全没学到。
什么时候发芽不知
道。从今天开始，你设一个冲动 KPI， 每天、每周、每个月，对吧？
冲动一下，
对，
锻炼一下，
要完成那个 KPI。
老师得说你们两句啊，不能差生指导优等生啊。
哎，你别说你，他这一说哈，我感觉我也想起一个类似的来，就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嘛，就开始线下看喜剧嘛。那时候现在那些知名的，特别你在综艺上看那些大火的演员，都是在线下呢，都是在特别小的场子里演。而且我那时候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这些东西嘛。而且也有想法自己想上台讲，但是那时候就是不够冲动。
跟你同期的那些演员是
童漠南，
童漠南是还没上台的，是那个是
对童漠南其实挺厚厚的，
史老板跟周奇墨，
哦，周奇墨那个时候，
对，包括那个效果他们现在好的那些，当时就是演出完就那么二十来个人的，跟演出完我好多次跟他们面对面走的，然后怎么着就是看不了口说话，就是比如说。
了解一下，
对，聊聊天啊什么之类
的，走进这个圈子的那种，
对，或者是加个微信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加上觉得，虽然那阵也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小的小圈子吧。但是由于他在台上，我在台，我觉得人家是演员或什么之类的。就后来碰到也是不是乐了，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花油哥，他就对吧？那都是已经。就他就很自然很大方，跟各种演员各种 social 什么之类的，我靠，我当时也应该，因为我也没那时候也不算明星，也不算追星或者也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朋友聊一聊，
就想接触一下这个
东西，对，完全一点儿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当时就是不敢，没有冲动，没有迈出这一步，对，导致我是现在是就有一点点，你刚刚说完你即兴那个例子，我就想起这例子也很后悔，很后悔。
我记得王哥是不是之前也说他本身不是一个太爱跟别人说话啥的人，后来好像是说什么逼着自己变成这样，记得好像有一次说，
我觉得他是有点扯，他是有点胡扯，
他确实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他是会想很多的那种人，他完全不算，我觉得王鑫不算一个冲动的人，哎，把他大名点出来了，因为我跟他聊天聊的比较多，他是那种会考虑很多很多人的感受，他会更倾向于去在乎别人感受，胜过于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但是
我觉得他也不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但从他外在表现看起来不太
像，他是那种外在大家对他的印象和他本身非常非常不相符的人，他是那种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可能不信，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王哥是个讨好型人格，但是你可能不信，但是他真的非常。
明白了，那这后之后就可以拿捏他了。
好，回到这个话题，那就是大家其实都有过冲动或者是不冲动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你觉得，就像最开始胖虎老师说他觉得冲动是个贬义词一样，就像大家现在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样一种体验以后，你觉得？冲动对你，我们不评判这个词到底好不好，或者是大众应该怎么看，我们就说对你来讲，你觉得冲动这个特性或者这个行为对你来讲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你会更想拥有还是更想避免？
在今天跟两位朋友聊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就这么过感觉也挺好，反正没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就继续这么随心的过。
就确实冲动的人都不会去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冲动这件事情，
就
想
我
就做了，
我能怎么过得再舒服一点呢？
嗯，确实。
对，因为他好像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冲动啊，这我是冲动了。
对、
嗯，
我就是只是做了而已。他就觉得我就只是做了这件事而已，他没有觉得我是因为冲动做了。但是不冲动的人会想到，哦，我没做是因为我太不冲动了，我缺一点冲动。
对啊，
确实只有犹豫的人才会去反思我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那胖虎老师现在对于冲动是怎么看的？对你来说你觉得？
那对我来说肯定是多一点冲动更好呗。就尤其是刚才跟你说，自从由于一冲动来了北京，
嗯，
对，我的这种十多年前被驯化的这种就在慢慢的改变。就之前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件事要做要么不做，在之前肯定就是不做，现在就是我会犹豫一下后去选择去做。
嗯，
再也不会枯萎了。
那也到没到那个程度，再也不会，还是那因为那个毕竟那个十多年的印记嘛，也不是一下就改的。但是现在就是体会到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做了也没有什么，咱们又不是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
嗯、
对吧？做了也没有什么。
有些决定其实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之前我确实，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听那个教主刘洋教主说的，就是有些决定它其实没有你我想象的那么重要，你去做一做才会、
哦。我记得505那段时间是不是老反？
是哎，说的刘洋教主，我就想起到我一个冲动的一个例子来。
嗯，
这个是那个有比较好的结果的。
嗯。
嗯，就是我刚才不是说那个不好意思跟那个演员们那个搭讪嘛、
嗯、
后来但是后来有一个机会，教主早期做那播客的时候嘛、
嗯、
有那个无聊斋嘛、
嗯、
我一群我就进去了，因为我听播客也比较早，当时就觉得哎，我突然想起来他们都在群里，我要不要加一下他们微信，
能加到吗？
当时我还真就加到了，当然就是但是只我想想只加到了教主和威哥的，因为六兽他们那个还有伯伯还是什么，他设置的是不可添加、
哦、在群聊里面、
哦、然后你加完以后你说话没有？
说话了。
你是一个冲动的人、
哦、
恭喜你。
对，我说话了，我跟教主说
还是不错的，冲动的分又可以，
这还不是，对，这还不是最冲动的。到后来我不是那个疫情期间也没工作闲着没事翻译了一本书嘛，就是这个跟这个单口喜剧跟脱口秀理论相关的，
嗯，去问他了。
哎，对，我就当时也就是一冲动，对，我就跟教授、
啊、
教授，你看我那个弄了本书，你帮我指点指点看看。他说，我当时就是反正就是就相当于跟那种心情不亚于怎么说呢？不亚于你那个跟一个人表白，咔就凭那种冲劲打出来，
嗯、
赶紧发过去，然后就不敢看。
嗯、
你这样，你这叫努力，你知道吧？你翻译了一本书。
啊，不是，对，翻译完就是，但是你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对吧？让跟这个行业内人交流一下。
嗯、
但是那时候他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有点是明星了那种的、
嗯、
啊、
嗯，
因为教主那年已经开始对，我没想到教主立马就回我了，没问题，你过来吧。当时我就觉得，我靠。对，而且还有更妙的，也是因为这个机会，当时教主也挺忙的嘛，去看了看，他说他那个当然整本书不可能看完，他跟我就简单聊聊，看了看，说就把我引荐给了这个代理人，负责那个负责公众号什么这方面的
宣发那种，
对，然后他说哎，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反正当时我们聊了聊，最终没有达成合作，但是在这之后那个
踏出这一步了，是
对，我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一个什么代理人周三晚那个，
嗯，
入职了，
对，做那音控，我是怎么入职这个呢？我这么爱的一个人，
我还以为你是音控做的特别的好，
没有没有，
我以为你是交了什么，他们正好在招什么，你交了什么简历，
没有，
求职
没有，就是相当于是有一次内推，然后
是哦，认识了一下这个，
对，
哦，
对，认识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就聊了两句，对，没有结果，但是突然有一天他问我。哎，这里有个音控的活，你要不来干？
我们
去
我们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冲动的人，你一定合适这个岗位。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对，虽然我就完全不会，他我就说去，然后都是现学的嘛。然后当时我发现这个也反正也特别简单，有手就行，就这种。
有手，
你可别说啊！我
现在
没干过，
马上要冲动的去，明天就是周三了，我明天一冲动。
哎，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对吧，这个行业越来越火了，就是包括现在志愿者都跑爆了，所以很庆幸我当时
在这种很冷门的
时候就是对对对对对，
先庆幸那个来了北京的自己，
对，
庆幸那个找到了一间宿舍的自己。
哎，你这一说真的是这连锁就一次冲动的连锁的这些反应，
嗯，
真的全都是。
确实就是我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和胖虎老师聊就是冲动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你有一些机会是只有你冲动了以后你才有机会碰到的，然后你碰到以后才能有再冲动的机会。
对，
因为冲动能让你从原本的那样一个格局，你原本的那样一个世界里往外走一步，你就能接触到更多的更大的世界，然后再去面对更多的机会去冲动。
是，包括这个播客录播客也是，
嗯，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录的话肯定是特别无聊吧，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嗯，基本上就是正片没有 solo， 都是找嘉宾嘛。那些嘉宾也有些是朋友，很多都不是朋友，都不认识之前。就是想录这个主题或者发现这人很有意思，就是凭着一股冲动就去叫人家邀请人家，然后99%都会同意。
嗯，确实。
但是即兴里面的概念也挺好的，就是
错
误都
是
礼
物。
你就冲去吧，
对，
问题不大。
对，
那错误的礼物，错误是礼物，它是什么呢？
就是庆祝错误，就是不要害怕你的错误，因为它可能会变成你们接下来表演的一个契机。你发现到了这个点，你的队友会接着，你觉得你是犯错了，但队友会接住你，用你的这样一个错误去发展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那你可能就和日常生活是一样的。一旦你出现错误的点，你才有可能创造出舞台上的世界。
所以在生活里面你就为自己创造一些可能性嘛，反正你自己会接住自己。
嗯，或者是原地踏步才是最大的错误。
嗯，就是逃避风险也逃避了更多的可能。我一直对于我不冲动的一个评判就是我确实没有什么风险，我一直在很中规中矩在原本的路线往前走，但是确实我能体验的事情一直都是一样的，只有你开始做那一步了，你承担了一些风险，你才拥有了一些更广阔
的，玩起来
的，对，可能，就是像即兴这个事情，像乐乐提到了，我接触即兴是最开始看，然后认识了一些在做即兴的人，然后到我去真正去即兴，就是我在23年6月的时候知道有即兴课，然后我就是赵子晨他让跟我说可以去上这个课，
大家可以通过单立人小程序报名赵子晨即兴课，
在5月1号2号会开下一个初级班。
真的很推荐呢。
然后呢就是当时我是觉得完全不可能，说我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我当时第一反应就他跟我提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怎么可能呢，完全不会去做。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是他那个即兴课的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浩南，然后给我发了很长的消息跟我讲，就是建议我可以去上这个即兴课。我当时是属于在犹豫，但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到那一年的年底就是跨年的时候，我当时去找每一个认识的人就是给我写那种新年的寄语，然后当时美瞳就是也是单立人一个工作人员嘛，然后他给我写的就是当你每天往前一小步，每天写出一个本或者提出一个点，到了明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当时写完这个递给我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是我觉得你应该会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他觉得比较适合我。但我当时的反应也是怎么可能，我这个怎么会是别人对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这个人怎么会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结果真的到了2024年，真的就是当时真的就是一时冲动，就是他那个课在2024年2月份又上了，就是经过了从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2月，我终于在一个晚上，猛然的一个晚上打开手机又看到了这个界面，然后就觉得要不去吧，然后立刻就买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想一想去了会怎么样呀，我就算学了能怎么样呀，我到底能不能上这个课，到底是不是我，但我再想这些我就又做不了这个决定了。然后就是在看到下单然后就去， 之后就变成了经常去上即兴课，然后找即兴团队去即兴演出，然后也因为就是可能有即兴演出，然后去尝试比如说主持，然后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认识胖虎老师，然后录播课什么这那，反正确实是让我从原本的轨迹中完全完全找到了一个，也现在不能说换了一条路吧，找到了一个分支去并行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的一个选择。
但是还挺巧的，就是24年2月那个课我们俩一块上的
同学乐乐因为不同的原因做出了一个冲动的选择，我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做出冲动的选择，然后相遇了。
我刚才一直想说啊，浩南和美瞳是很好的销售他把你俩都给销售进来了，
完全被推销的一个
看人家用梦想，用各种这种特别文艺的对吧，这种来打动你，这高级的销售都会这么做
反正就是确实到目前为止我所有冲动的选择对我来讲好像应该全部都是好的体验，我所有能想起来的在冲动之前的事情都是因为不冲动后悔，直到我开始冲动以后，我觉得我每一天都会因为我的冲动很欣赏我自己，不管结果是不是好的，但目前的结果好像也都是好的，但我会因为我能做出这个决定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可能因为我本身是个太不冲动的人，我加入一些冲动我确实觉得对我来讲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冲动对我来说完完全全是好的。
对，而且你没发现吗，冲动让我们相遇，
确实冲动
不是喜剧让人相遇
我今天不是喜剧是冲动
是
你想你想是不是冲动让我们才能相遇，
确实我当时
但是也是有喜剧这个大主题
对，
那在他之前是冲动对吧，
我接触喜剧确实也是但这个冲动比较小嘛，就是买一场线下演出去了，然后开始慢慢的接触，确实也是
然后慢慢接触到了，
慢慢和喜剧接触到了，就是我觉得冲动确实是对我来讲好像都是好的影响，像我染头发收到都是一些很好的评价，上周染回来了收到的评价都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染回来
但这样也很好看
就是我还想了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发那条朋友圈就是那个努力让冲动减遗憾大于零，当天晚上我也发了另外一条征集大家的看法，就是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问我所有的朋友说，你觉得因为冲动感到鲁莽后悔和因为不冲动错过这个机会后悔，哪一种是会让你觉得更负面的情绪，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肯定是后者呀，
就是不冲动错过机会后悔。
对啊，你在我是看的一个鸡汤还是什么，就是在很多人哈是个纪录片还是在临死前或者在那个垂垂老矣的时候回首往事的时候最遗憾都是
青春一去不回来，
他们留在那个脑海里从来不是什么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大多数都是因为没做什么而后悔。
我当年要是喝一辈子酒抽一辈子烟
那多滋润是吧，
确实。那乐乐呢，乐乐应该也觉得是，
我
乐乐没有体验过错过机会而后悔的经历。
我选大学不是我自己选的，我当然要是自己选的那就好了但说不定选到什么那种不太好就业的东西也说不准跟我来说。
哦，那这跟冲动就是你抑制住了自己选的冲动。
我当时
想选
我说
但没选，
我刚考完这么累我就不选了，直接让别人帮我选吧。
哦，
不，那我觉得你这也挺冲动的
对呀，我觉得能放弃选择这个事情本身好像也挺冲动的
我说你定什么就是什么
哦，竟然这种也能再回到冲动上你本质就是这么个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确实我觉得胖老师说的很有道理，确实因为冲动鲁莽，起码我尝试过了，我知道选择了以后可能会有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是什么，而我不选我永远都不知道未来可能发生是什么，我就只能后悔。如果我冲动了我可能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可能能再弥补呀，或者是再怎么样下一个冲动 或者是下一个亡羊补牢，但是一旦你不冲动，你只能坐在家里后悔，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只能等下一个机会。
对，
确实
说到这种感觉，其实还可以用另外一个类比哈，
嗯，
就是有过炒股的朋友们都知道，
嗯，
你这个
买基金的也知道，
踏空踏空永远比套牢更难受，真的。
哦，是吗？
是的。
哦，没
炒过，因为我前两天就踏空了。那比套牢难受多了。
踏空就是你想买没入，然后它涨
了。对对对对。
哦，套牢是什么样的？它跌
了，套牢就是你买
了
它跌
了。哦，
嗯，
为什么会更难受？就会觉得我
你操作一下你就知道了。
那些我
是不是被套牢了？觉得我可能还有机会，它再回升啊？
这就是
不是？这就跟你买彩票一样，你要是买了那一注中了10块，你说我要是买了1000注，
哦，
就是这种。
哦。确实买股票实在是，
所以为了避免我们人生踏空，让我们冲
动
起
来，
但别太贪啊，别太贪。
对，大家就去，我觉得不是说冲动一定是好的，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你试一试冲动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大家可以循序渐进的冲动。
对对，当然不是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嗯，对，不要说我今天晚上去杀个人试试，也别这么冲动。你可以今天晚上先选一下外卖吃什么。
对，真的就是可以从最小的一些事情。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我选这个选那个做出了决定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嗯，比如说现在属于春天的尾巴吧，你下班的路上。对，下班路上你换一条路线回家，或者是提前一两站下车走路回家，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嗯，今天回家以后说周末要不要去这么近那么美，去河北，
去，
对，都可以出去走一走，远一点的地方也可以飞一飞。哎，一次
冲动，日本韩国
涨的机票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但你自己可能会感觉到一种新的人生的体验。
是你不冲动我不冲动，你不消费我不消费，我们国家的经济怎么腾飞？是不是
这个上升点是我没想到的？
其实就是花钱会爽吧。
哦，其实
冲
动会让你花更多的钱，然后你就会很开心。攒着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这有什么用啊？
大家冲动起来吧，体验一下人生更多的可能。
好，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可能性，开创一种人生嘛，不要是轨道，找一找旷野。
对，就比如说你听了这期播客，你非常的热血沸腾，特别冲动，你就赶紧把那赞赏给我点下去，给我打赏一下，
打赏，关注一下胖虎老师，冲动一下，下一次有可能听到下一期会后悔，也有可能会觉得赚到了吗？
绝对不会后悔的。
对，不会的，不会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
就到
这
里了，
结束啦，
拜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